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们来这个讲一下这个台湾，我们继续我们讲台湾的这些抗日英雄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是最后一集啊，最后一集啊，我们要讲这个台湾武装抗日的最后一起啊，大规模武装抗日的最后一起。那么这个最后一起呢，就是著名的这个1930年的雾社事件啊，也就是之前。前一段时间，台湾拍的那个著名的电影啊，《赛德克·巴莱》啊，他讲的这个事情。那么谈起台湾的这个武装抗日呢，就不能不说啊，这个雾社事件啊，不能不说这个雾社事件，因为雾社事件呢，是在台湾武装斗争的最后一起啊，最后一起，而且是非常大规模的一起。那么，这是发生在1930年啊，1930年，这个是高山族人啊，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啊，高山族人从中的这个，其中的这个，他们叫社啊，就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部落。那么实际上是他们当时的这6个社，那么是以雾社啊，雾社的时候它有6个社啊，他们这个是以这些原住民为主啊，发动的这一次啊抗日事件，那么。这个《赛德克·巴莱》呢，台湾拍的这个魏德圣导演拍的这个《赛德克·巴莱》呢，那么就详述了这个雾社事件的这个当时的起义过程啊，起义过程。《赛德克·巴莱》那个电影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应该去看一看啊，因为它基本上按照史实啊，拍了这个当时这个麦纳鲁道啊所率领的这个雾社啊，他们原住民反抗。那么中间有一些呢，有一些内容是有争议的啊，有争议的。但是大的内容啊，大的方向，包括对原住民的那种精神啊的描述啊，是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整个影片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各方面都拍的是非常的好。那么，而且我觉得《赛德克·巴莱》他很在拍的时候呢，也没有回避啊，说这个原住民当时他们的真正的想法啊，包括他们在杀日本人的时候啊，原住民的手法是他们叫出草，然后就杀的时候都是削首啊，就是砍头。那么这些呢，《赛德克·巴莱》在拍的时候都没有回避啊，包括后来这个雾社事件，他们这个抗日的这些原住民最后主要的失败是由于。另外的原住民，他们叫卫方粉啊，实际上就是说是帮助日本人来剿灭这个起义的这个原住民。那么两边的这个原住民之间的这个斗争，这个战斗，要比日本人和这个原住民的战斗要更加残酷啊，更加血腥啊，甚至是更加直接导致了最后的失败。那么这个呢，他也没有回避啊，他也没回避啊，他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整体来说，《赛德克·巴莱》拍的是不错的啊，他非常公正客观的在讲那个事实啊，尽量的这个公正客观的在讲那个事实。那么回到这个雾社事件呢，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尽量的这个着眼于这个很多啊，《赛德克·巴莱》他本身并没有讲述或者说讲的太多啊，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希望这样呢，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这个对这个雾社事件的一个了解。当然，因为雾社事件本身和其他的这个台湾的武装抗日后期的武装抗日事件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当时这个日本人的官方史料是其他的从当时起义者本身就是我那个起义者起义的那些原住民他们本身的话，只能从他们的后代能知道一些这个口头上留下来的历史。那么，所以从史料上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偏颇的这么一个史料的状态。那么，所以呢，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完全的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这个真实这个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说，也可能有很多其他东西我们遗漏了。但是我们尽量的能够把那段历史能够还原回来让大家能够知道让大家能够。最少能够让大家知道以后去进一步去发掘、去了解这段历史啊，这就是我们讲它的主要的作用啊，主要的作用。那么，1930年的雾社事件呢，是日据时代啊，是台湾山地人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这个抗日事件。在我们之前讲的之前的这些抗日事件里边，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山地人啊，就台湾原住民的身影，而且他们都是属于作战极其勇敢啊，抗争极其这个坚决的这一批人。那么，雾社事件它的发生呢，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那么在雾社事件1930年之前啊，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些抗日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 山地之外啊，山地之外平原地区汉人的主要的武装抗日是抗日这个规模也好，这个事件也好。那么自从那个1895年啊，这个日本人占据台湾开始，那么就逐渐从规模上来说呢，就逐渐弱化了。那么从武装斗争的这个强度来说呢，也是逐渐弱化的。那么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人呢，这个对汉人的这种武装抗日呢，采取了非常严苛的这种镇压策略。但是呢，当时呢，这个日本台湾总督府呢，啊，他不得不承认，当时日本的台湾总督啊，即任台湾总督都很厉害啊，从花山四季开始，到这个后来的乃木希典，到这个耳原太郎啊，他们的策略都非常厉害。他们当时呢，就为了这个分化啊，当时台湾的抗日，所以他把山地人和这个原住民和汉人是采取了分治状态。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先把汉民所居住的平地啊，划为了普通行政区，把山地人居住的山区啊，他们叫番地，划为了特别行政区。那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番地啊，特别行政区不实行民法啊，即刑法啊，完全是由山林警察啊当时统治。那么同时呢，他们对这个山地这个居民呢，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刚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啊，就基本上就是说，啊，他们给这个啊山地原住民啊教育，啊开通道路啊建道路啊，让他们跟外边下互通，然后呢给他们建立这个一些啊基础设施啊，甚至邀请那个山地的这个部落首领，就他们这个所谓的社的头领，那么去日本参观。这在萨拉克巴莱里边提到过，就是曼纳鲁道曾经被邀请到日本去啊去参观。那么在同时呢，他对这个平地的汉民啊进行了这个非常严酷的这个统治，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抗日活动基本上啊就是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所以在日本据台的初期呢，他是倾全力啊镇压汉人，啊对这个山地人采取了这个赋税政策。但是啊，这依然不是意味着他可以完全放纵山地人啊，这个原住民，只要原住民那边出现反叛迹象啊，他们依然是这个采取严厉的讨伐。而且呢，当时的这个日本人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谈论这个汉人的这个啊抗日事件的时候，提到这个爱勇啊，爱勇就是这个民团，这个民团所谓的爱勇，为什么有这个爱勇呢？是因为当时啊，日本人就是设立了爱勇县。什么叫爱勇县呢？就是利用这些汉人的民团啊，将这个山地人啊和汉人居住区分开，由这些民团啊建立一条封锁线，他们叫爱勇线。这样的话呢，就把原住民就是啊隔绝出去。那么到了第四任总督啊，第四任台湾总督啊，耳鱼原太郎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耳鱼原太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汉人的抗日啊，基本上啊，就被趋于武装抗日，基本上就被剿灭的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耳鱼原太郎啊，他是两手啊，一方面武力镇压，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搞同化啊，搞这个绥靖政策啊，这个安抚政策，他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耳鱼原太郎的期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期间呢，这个啊汉人的这个武装抗日运动就基本告一段落啊。基本上在平地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固的这个统治啊，稳固的统治。那么到了第五任总督啊，左久间左马太开始，日本这时候就有余力啊，去征服这个山地民族。那么当时呢，在1910年到1915年间啊，这个左久间啊亲自率领军队大肆的这个讨伐原住民啊，没收枪支。在五年的讨伐期间呢，日方共啊消耗了啊这个几百万日元啊，当时呢动员了大批的军警啊，仅受伤者就有2000人啊。那么从山地没收了枪支啊，大概在1800支左右。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对开始对这个山地啊山地族这个原住民啊进行了这个开始进行这个严苛的这种管理。但即使这样啊，日方依然没有完全征服这个原住民。那么从1915年到1920年啊，他们就再次进行讨伐。到了1926年啊，除了在高雄岐山郡深山里居住的26户啊，550名山地人仍然没有归顺以外，台湾所有的这个他们叫生番，实际上原住民了 啊，就全部被征服了啊，全部都纳入了日本的这个管理中来。那么从从1895年到1929年这35年间啊，日本当时为了这个他们叫里藩政策，实际上就是治理山地啊，山地族，当时总共花费了8700余万日元。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要花这个很大的力气这个治理山地族呢？为什么之前这个清朝当时的策略就是说，你山地人如果不想归顺我们清朝，那好，你们就成为化外之民啊，就离我们就不管你们，你们就，但是你们也不能进到我们这个清朝的管理范围内啊，这是当时清朝的这个法则。后来刘铭传呢啊治理台湾的时候呢，跟山地人呢进行了这个交流，那么尽量的呢就是把山地族呢就纳入到一个当时的管理来，但是给了山地族极大的自主权。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和代价来这个征服这个山地族呢？是因为日本人意识到在山地人手中啊，山地人当时的原住民山地人他们手中呢占据了全岛面积约60%的山地及其资源。那么所以日本人呢，这个台湾的山地资源非常丰富啊，樟脑啊，林木啊，这个矿藏，所以当时呢日本人，这是日本人非常垂涎的这个资源。所以在1895年10月啊，台湾总督颁发的这个官有啊林业啊取缔规则里边就说，凡是没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全部归于官方。那么山地族来说，他们自古相传他们是在这个山林里啊祖地，他们叫祖地嘛，那么生活打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文件证明这个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这个原住民山地族他们所居住的所有的地方就都因为没有土地证明书而被收归于国有土地了。那么这一旦被收归于国有土地啊，被这日本政府所有以后，那日本政府就打算大规模的开采啊，包括树木啊，包括这个樟木啊，这种东西。但是这样就跟原住民啊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这是他们的祖地啊，他们的祖地，那么你等于是你要到我的祖地来啊，这个践踏我的这个祖宗传下来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原住民来说这是不可调和矛盾。那么当时的这个山地族原住民呢，我们也不用说他们有很高的比如说啊民族把那个民族的感觉，没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族群，就是我这个族群，甚至他们部落和部落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也互相的打。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心理，就是说这是我祖宗留给我的地方啊，外人不能进来，你进来的话，那么你如果客人我们可以招待你，但是如果你要想到这儿来反客为主，想拿我的东西，那我就给你干。这就是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当时这个山地族原住民的一个很简单的情节。那么当时呢这个因为这个日本人呢就看中了这个山地族原住民当时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啊，所以当时呢这个就开始啊花了大力气啊，开始这个对这个山地族啊这个原住民啊他们的资源进行开始下手。那么当时日本治理台湾呢，他们当时是对山地族呢，他们刚开始呢是想用强力的。但是呢后来啊这个发现山地族这个战力太强。那么在1896年啊占据台湾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个啊依靠天险的人质关这个作战。那么这个在萨德克巴莱里边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了的啊，当时天险人质关啊，这个日军为了打过这个人质关，当时费了大力气啊，死了不少人。那么在1897年1月的时候呢啊，当时这个在雾社的山这个原住民呢就又一次啊杀戮了当时这个日军深觉大卫所率领的探查队一行14人啊。所以当时这个日本但凡山地人啊发生武装啊杀死日本人或者抗日的情况呢，当时这个日本人都是采取了这个血腥镇压。但是呢他们后来发现呢，这个因为是原住民他们都住在山里啊，那些地方都比较险峻，对于日军来说呢这个去攻打呢是非常费力气的。所以从后来日本政府呢就是当时的军方就觉得 应该采取以番制番啊，所以以番制番呢，就是这就是一来一立，后来就一直是当时日本人这个当时这个镇压啊山地人啊山地民族原住民，他们一直主要的一个方法啊，就以番制番，利用这个当时这个山啊原住民啊山地人他们本来就已经有的这个部落之间的这个矛盾，他们将这种矛盾更加激化，他们就是啊用一些啊利益来引诱啊诱使这个。一个部落的去替他们替日本人去打另外一个部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些部落之间的这些社之间的矛盾啊，就越来越激化，越来越激化，因为这都成了血仇了。而且当时这个原住民他们就是一旦打仗的时候就是枭首啊，就是砍头，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大啊，矛盾就越来越大。这里边我们要提到啊，我们就提到。莫纳鲁道呢？莫纳鲁道它并不是在之前的，因为莫纳鲁道呢，它本身呢是很厉害的啊，在当时的这个各个这个部落之间，它也是名气很大啊，名气很大。在这个啊《塞德克巴莱》里边，这个忠实的反映了那个事情，就是莫纳鲁道，它的名气很大，很多的部落的这个头领啊，都以他马首是瞻。但同时呢，在1909年到1910年的这个期间呢，莫纳鲁道呢也接受了日本人的这个派遣。当时去打击和杀戮了当时这个，当时就是袭击深掘啊这个探查队的那个部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个原住民，啊，那不同部落对莫纳鲁道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那么参加他抗日的呢，那当然对他很崇拜，但是也有一些部落就认为莫纳鲁道当时也不干净，他也杀过那个原住民，替日本人杀过原住民。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不能是啊。我们不讨论他们部落之间这种血仇，这个只是说当时日本人是非常的狡猾的，他是利用了这种以番制番的这种方法，那包括后来的这个雾社事件的失败啊，也是他们也是用了这种以番制番的这种方法，那么从而这个啊让这个山啊原住民自己互相残杀，这只能说是日本人的这种一种很狡猾的这种策略啊，很狡猾的策略。那么当时呢，这个他们是把番这个原住民呢分为南番北番啊，南番北番，南番相对是要温顺一些啊，那么北番呢就是啊比较彪悍。那么当时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山地族原住民的枪支就是都给收缴啊，不让这个山地人原住民啊有枪支，而如果你要上山打猎，必须到当地的山林警察那儿去申请。啊，这个在《塞德克巴莱》里边也都啊重视的反映了，重视的反映。那么，莫纳鲁道呢？莫纳鲁道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啊，他就是比较在当时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原住民里边就威望比较高啊，这个名气比较大。那么实际上在雾社事件发生之前啊，他就已经有过啊很多次啊想那个反日啊的这种情绪啊，并且有了具体的计划，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也发现，莫纳鲁道应该是一个很有啊，这个眼界很，在对于原住民里来说啊，当时莫纳鲁道的眼界很高，而且他的思维也很好，这个很好。当时他看出来，这个日本人这个随着他们啊，这个推动爱永线啊，以及他这个山林警察当时这个对这个原住民的这种啊这种管理。他就知道这个慢慢的这个原住民的活动空间会被慢慢的缩小啊，最终呢只能成为温顺的绵羊。那么所以莫纳鲁道呢曾经几次啊，当时和其他的这个社的首领啊就曾经密谋啊要反日，但是呢都被因为密报都被日本人有所察觉。所以呢这个莫纳鲁道很早呢就被日本人定为这个叫不良犯人啊，就是说这个人啊很危险啊，我们必须要严加监控。但是莫纳鲁道他本身呢那个威信太高，所以呢而且势力很大啊，所以呢当时呢日本人呢也对他没有办法，就是还是以怀柔为主啊，不敢对他有进一步的这个逼迫。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日本人对这个原住民的治理呢就越来越这个力度越来越大啊，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当时呢就是和这个啊这个原住民呢就产生更多的矛盾。但日本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怎么看呢，就是当时日本人也他并不认为他们 就很多地方做的有问题，而且他们反而觉得啊，当时你看我们给你们建立了这个派出所，建立了学校啊，开了马路，架设了铁线桥啊，铺设了电话线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给你们做了这些，那么我还给你们工作，给你们发工钱，让你们帮我们干活。所以当日本人并不觉得他们当时对这个山地原住民啊，这个有很大压迫。当然他们也知道山地警察啊，当时的山地警察权力极大，当时叫草地皇帝，就是他们可以任意的这个当时啊，就是横着走啊，在那个原住民区可以横着走。那么日本人政府当时并不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他们反而觉得说，我给你们做了，我给你们的这个原住民居住地做了这些东西啊，你们应该感激我们。那么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呢，当时呢这个啊，山林警察呢，就是对当时的这个原住民的管理呢，就产生了很多矛盾。那比如说啊，你砍木头啊，我是给你工钱，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说你这个木头是他们祖地的木头，而且这个木头来说，他们甚至就是当时日本人为了保证这个木头的质量啊，要求他们不能拖在地上，必须拿肩膀扛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就很这个工作就很累。那么对于原住民来说呢，啊，我要从我的祖地里边砍木头，本来我就不想砍，我还得给你扛下去，还那么累啊，对吧？那当时这个原住民就很多怨言。那么另外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时这个啊，当时这个日本的山林警察在当地啊，这个就完全是像皇帝一样啊，任意打骂当地人。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当时对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一些的这个女性啊。女孩他们就玩弄感情啊，这娶了以后，最后他们一离开就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妻子就抛弃了。那么其中呢，这个莫纳鲁道的妹妹啊，也是被那个他的这个日警的这个日本警察的这个丈夫啊，最后给抛弃了。所以当时呢就产生了很多那个比较坏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女人被抛弃，在那个当地的原住民的部落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些矛盾呢，渐渐的就是积累起来啊，渐渐的积累起来，这个最终就引发了这个雾社事件啊，最终就引发了这个雾社事件。那么这雾社事件那个具体的发生呢，这个在莫纳啊，这个在塞德克巴莱里边就讲了，这个基本上讲述的比较详细了。那么当时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啊，当时这个莫纳鲁道的长子啊，当时发生这个结婚的时候，给这个当时路过的这个日本的山林警察啊吉村啊敬酒啊，吉村不仅不喝，而且把这个酒杯打翻了，还拿那个手杖敲了那个莫纳鲁道的这个长子啊。那么当然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尤其在自己婚礼上，所以就打了一架。当时呢，这个吉村就被揍了。那被揍以后呢，后来这个莫纳鲁道后来就后悔了，就说这个揍了日本警察总是不好的事儿。因为莫纳鲁道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去看日本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啊，这个日本的人比这个和溪水里的石头还多啊，这个他们有各种各样比我们厉害太多的东西，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那么他一看这个儿子打了这个警察被打了，那所以当时莫纳鲁道就赶紧去给这个吉村道歉。就这吉村呢，也是用我话说，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这个不作不死，能作能在，对吧？他当时呢就不接受啊，莫纳鲁道那么大，当地那么大名气的人跟他道歉，他居然不接受，还骂了莫纳鲁道，而且还威胁他说，那你等着处理吧，意思要我杀你全家那个意思了。那么因为莫纳鲁道曾经经历过日本人对这个山地居民的这种啊惩罚啊。那么莫纳鲁道就意识到这个有可能这个不能善良，而且呢，在之后呢，这个当地的警派出所呢，这个也是他们对这个案子呢，哎，就是迟迟不给处理方针，似乎这个好像要酝酿着什么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莫纳鲁道呢就觉得不对劲啊，就说那与其都是死，那我现在我干脆就反了你啊，就干了你得了。那么当时莫纳鲁道那个要举义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联系了他周边的几个社啊，那一共参加的是六个社。那么当时的这个起义骨干人呢基本上都是和日本人啊曾经啊家人曾经发生过这个啊被日本人残害啊或者压迫事件， 所以呢，都是属于当时啊，一说要抗日啊，一说要跟日本人斗啊，都是非常积极的。那莫拉鲁道当时就说，这个电影里边也讲到，莫拉鲁道就说我们一旦干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回头路了啊，不能回头路啊，最后就是战死啊，最后就是战死。而且莫拉鲁道当时很清楚啊，这个仗是打不赢的，这个仗是打不赢的。所以可以说啊，雾社事件啊，莫拉鲁道这个率领这个当时的这个原住民啊抗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啊，就是一个慷慨赴死的事儿了，慷慨赴死的事情啊。你说他们有多高的这个情操没有啊？他们就是觉得被这个我们的祖辈所留给我们的这个土地啊，被你们侵占啊，我们被你们压迫，我们的这个族群的这个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那么我们啊，你们压迫的太厉害，我们就要反抗，我们就要反抗。他就是这么很简单的这个思维方式。那么所以当时呢，这个就在这个26日的深夜啊，他们就共同这个商议了这个起事啊，在1930年27日的黎明啊，这个当时啊就是雾社事件爆发啊。当时呢是这个地区，当时雾社地区呢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盛大运动会。那么当时这个起事的时候，这个就直接就杀到了当时的这个啊，这个日本警察还有学校这个这些驻地。那么当时这个电影里边呢就反映了很清楚啊，当时这个就是啊，原住民就冲进去，就是见日本人就杀啊，日本人不分老女老少。台湾抗日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啊，不论是汉人还是山地族，那么在抗日的时候，那杀日本人是不分男女老少啊，只要日本就杀。那么雾社事件的一个最，在我们判断雾社事件性质的时候，有一个最关键点，就是当时他们杀的时候啊，只杀日本人，包括当时的，只要他们确定是汉人，包括是汉人还是原住民，当时在那协助日本人进行啊建设管理种种工作的啊，这些只要不是他们确定不是日本人，当时是没有动的。所以他是非常在这个性点上，就说明这个事件是典型的抗日啊，抗日当时反抗日本人的这个事件。当时呢，在这个当天呢，雾社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一共杀死了日本人134名啊，掠夺了枪支180支，子弹是三万多发子弹，还缴获了一批这个火药。那么当时呢，这个雾社事件发生这个事儿呢，就首先传到了这个浦里边，就是上一级的地区嘛。那么当时日本人呢，迅速的派出了侦察机啊，当时就是到了雾社上空啊，进行侦察，然后呢就开始派出部队进行进剿。当时第一批进去的是高警部队87名啊，共同部队68名啊，这些都是这个当时的警察部队。那么很快呢，这个警察部队呢，就是沿途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的这个开始出现其他的警察部队和啊步兵连队啊开始加入进来，同时他们获得了这个航空队的这个掩护支援啊，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开始到雾社啊进行评判。那么具体的这个评判过程我们就不再一一讲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个啊塞德克巴莱。那么当时呢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原住民的抵抗啊非常英勇，而且给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些军队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那么几点啊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在电影里边也可以看到啊，非常震撼。就首先是当时这个马哈坡社，就是当时那个莫拉鲁道所在那个部落，那所有的这些女性啊，很多人都就是直接就是告别了家人啊，直接在树上就是上吊自杀啊，这为了避免啊给这个自己的亲人将来留下负担，或者是落入敌手啊。当时那一幕在电影里表现得非常的震撼，那就是全就是属于毁家就是抗日啊那种感觉，那么非常的这个震撼。那么当时呢，这个当时日本人呢，当时为了这个评判呢，动用了很多武器啊，包括用了很多炮啊，包括飞机的轰炸，包括毒气弹各种。那么当时呢，这个山地民族呢，山地人就给了他们啊这个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利用山这个山林的这种啊地势的险要， 给了日军很大的打击啊，很大的打击。所以日军当时是一增，这个增兵是一增再增啊，一增再增。那么但是始终呢，这个伤亡比较大啊，始终伤亡比较大。后来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原住民他们呢，后来就退守到那个更加险要的这个啊这个山里边的这些洞窟。那么当时对这个日军呢，让日军呢一直是这个感觉到啊非常棘手。但是后来呢，这个日本军队呢，日本当局呢就采用了继续沿用他们的以番制番啊，这在那个电影里边也讲到了啊，他们当时进行以番制番，当时呢他们就把另外的跟这个啊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莫拉鲁道他们的这个番社有着世仇的啊其他的一个番社啊召集起来啊，他们叫卫方番啊卫方番，那么卫方番呢就是啊帮助日军啊去和这个莫拉鲁道啊进行这个战斗。那么后来甚至他们就成为了主要的战斗力量。那么双方都是在山林里长大的啊，对山林里都很熟悉啊。那么你这个电影里边也看到了，刚开始的时候打日本人的时候，这真的是这个啊这个当时那个莫拉鲁道的手下都是如鱼得水的。那么后来当这个以番制番发生以后啊，那双方面就不再是这样了。那么很多当时莫拉鲁道手下的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得力的这个干将都纷纷的这个被那个卫方番的人啊被抓住或者被杀死啊被杀死，包括莫拉鲁道的二儿子啊就后来就是战死在那儿了。那么而且日本人当时也是不吝赐赏啊，就是只要当时这个卫方番的人只要杀了这个当时这个起事的这个原住民啊，只要把脑袋交过来啊就给你这个奖赏。那么很快的后来这个当时雾社起义的那个原住民呢就越来越不知啊，包括这个当时卫方番出主意就是把他们的耕地啊把当时起事的这些原住民的耕地给毁了，所以慢慢也没有吃的了也没有盐了啊，这在店里都讲了。那么所以后来呢这个起事的这些原住民开始投降啊开始投降。那么当时呢就有啊一共是投降者达到了564名啊，当时日方就称之为叫保护番啊保护番。那么在这个以番制番在卫方番的这个帮助下啊，日本人很快就是这个收缩了包围圈啊，那么起事的这个原住民呢就越来越艰苦越来越艰苦。那么很多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当时起事的领导人就纷纷战死啊纷纷战死或者被抓住。那么最后呢这个莫拉鲁道呢看势不可为啊，所以最后就是自己一个人走到深山里啊吞枪自尽。他的尸体在后来啊才被找到啊，已经一半已经化为木乃伊了。后来他的遗体呢被送到日本啊作为人体标本，后来又被台湾人啊这个迎回到台湾啊隆重下葬啊，成为台湾的这个抗日英雄。那么最后呢这个当时这个雾社事件的这些起义的这原住民呢，最后是以在12月8日啊那个莫拉鲁道的大儿子啊这个当时最能打的这个他的大儿子最后自杀身亡啊，最后算是告一段落。那么当时这个雾社事件呢，为什么是雾社事件呢？当时为了讨伐啊，当时原住民的这次起事呢，啊，日本呢当时动员了日军啊，是1563名啊，日警察1231名，以及友番啊，当时是出动了大概也是几千人。那么利用山炮、机关枪的新式武器，以及飞机和各种炸弹，当时一共耗费了是。是多少？是几十万日元吧，几十万日元。那么当时呢，这个雾社事件的这个起事的这个原住民啊，这六社啊，一共六社，当时呢，他们的这个为做出的牺牲是很大的。在起义前，他们一共有人口是1263名啊，那么战死或自杀的是644名，投降并被收容为保护番的，一共是564名。那么这些生存者的这个。保护番呢后来呢又发生了二次这雾社事件。二次雾社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在这个镇压啊雾社事件起事的时候，当时这个卫方番里边有一个社啊，有一个社，他的这个首领呢，在电影里也讲了，那个社的首领叫铁木什么，那个社的首领呢也是属于很受他们本地的这个部落的爱戴的。那么当时这个首领当时在西谷战斗中被莫拉鲁道的这个起义部队给杀掉了。那么当时后来呢，当这个雾社事件被镇压到以后， 那么这些保护藩就是幸存者，就是起义的这个幸存者，他们的保护藩，后来呢，这个是在他们的保护区啊，保护的地方住。那么当时呢，在日本这个警察的怂恿下啊，其实是怂恿啊，后来呢，就是日本警察就根本就不管。那么当时呢，这个之前被杀了首领的那个卫方藩啊，当时出动这个当时青壮年去杀这个保护藩，其实就是他们部落之间的仇杀。当时呢，这个误涉起义者的这个幸存者的这个保护藩呢，当时200多名啊被杀或自杀啊，劫后余生者啊仅有男153名，女145名，合计这个是200多一点，所以就被杀掉了一半啊，杀掉了一半。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当初的这个1000多人的这个六个社啊，变到最后只剩下了这个不到300人。这个牺牲代价是非常大的。那么后来呢，这个日方呢又把这个幸存的人呢，就迁到了他们叫川中岭，川中。那么后来呢，后来这个幸存的这些人呢，这些这个原住民呢，就在那里啊居住下，离开了他们的祖地啊，再也没能回他们的祖地。那么后来呢，这个雾社事件这个起事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呢，后来就一直啊就没有再恢复到他们之前的那个规模啊，就一直是几百人的这个状态。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说这个雾社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去这个了解啊，去明白为什么原住民会发生这一次起事。那么我们这个里面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这个原住民他们那种啊，就是慷慨赴死。这个一旦反抗这个对他们的欺压，就属于啊，就是我要拿我的命，拿我的家啊，拿我的族啊，我不在乎啊，抛弃这些去跟你干。那么这种精神呢，是这个原住民当时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精神啊，非常值得敬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呢，这种抗日精神呢，可以说在那个塞德克巴莱里边也是比较非常公正啊和客观的，这个给大家展现出来。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电影，我认为那是台湾拍的这个关于自己的历史拍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片子。当然那个片子拍的比较血腥，但也是真实的反映了那段历史啊。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在台湾抗日历史上最后一次啊大规模的武装啊抗日事件啊，雾社事件，1930年雾社事件，领导者啊莫纳鲁道。谢谢。